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10月4日，在今天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要为各位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呼吁中国调查前美国前副总统拜登和他的儿子；香港从10月5日起禁止蒙面示威；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受到民众的抗议；台湾负责与中国大陆打交道的陆委会表示，希望大陆留学生在台湾学习民主生活方式，尊重不同意见。以上内容和其他内容欢迎您收听。各位听众，特朗普总统因为打电话给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敦促他调查拜登父子，而被民主党控制的国会众议院启动弹劾调查。特朗普称弹劾调查是骗局，而且他加大了反击的力度。他在离开白宫前往佛罗里达州时对记者表示，他认为中国和乌克兰都应该调查拜登和他的儿子亨特·拜登。特朗普指责亨特·拜登2013年利用陪同他父亲访问中国的机会，为他的基金获利15亿美元。目前还没有任何证据显示这位前副总统和他的儿子有腐败行为。拜登是特朗普在2020年大选的主要民主党竞争对手。亨特·拜登否认有任何不当行为，他的发言人表示，亨特·拜登仅购买了该基金的 10% 的股权，实际价值42万美元，并且在他的父亲2017年卸任前都是无薪的董事会成员。在被问及是否已经要求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调查时，特朗普说，我还没有，但这肯定是我们可以开始考虑的事情。特朗普对中国的呼吁尤其引人注目，因为华盛顿和北京陷入了一场严重的贸易战，损害了全球的经济。他们将美国和中国将在下个星期在美国举行另一轮贸易谈判。特朗普敦促乌克兰总统调查拜登父子一事，被一名举报人披露之后，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上个星期宣布对特朗普展开正式的弹劾调查。民主党人指责说，总统这是滥用美国外交政策谋取个人政治利益。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星期五10月4日宣布，将引用紧急法制定禁止蒙面法，并从本月5日开始生效。她说，这项新法将有助于警方执法。香港泛民团体民间人权阵线星期四在其脸书上发表6点声明，反对香港政府行使紧急法以及制定反蒙面法，并指出，第一个应该禁止蒙面的是香港警方。声明说，香港警察在最近的行动中多次滥用致命武力，多次以各式子弹射向示威者、记者的头部以及眼部，导致永久性的不能恢复的伤害。警方甚至用实弹行刑式射杀一名涉及一名紧持塑料水管的学生，但是因为警队遮蔽警员编号蒙面，而令公众无法监督警队，无法做出投诉追究。民阵呼吁敬请警队做好榜样，不需要借紧急法权力立法，政府上上下下以身作则不蒙面的榜样应该由前线警员做起。香港最近4个月的反政府抗争运动中， 许多示威者佩戴口罩和防毒面具上街，参加和平示威以及比较激烈的与争与警方直接对抗。示威者蒙面的做法被认为是造成警方执法困难。近期香港社会不断有立法禁止蒙面的倡议。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就在香港民众争取民主的抗争持续之际，中国驻英国大使馆表示，10月1日晚间，大使馆遭到60多名抗议人士的抗议。根据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发出的声明，这些示威者戴着黑口罩向使馆投掷杂物，还以油漆在正门两边的墙壁上写着港独的标语。声明称，这一举动严重挑战中国主权及领土完整，严重损害中国使馆的尊严，并威胁到馆舍及人员的安全，希望英国警方彻底调查，将肇事者绳之以法。中国驻英国大使刘晓明接受英国 Sky News Tonight 节目采访时表示，香港的暴力活动已经持续了几个月，已经严重挑战一国两制的底线，严重破坏香港的法治及安全。节目主持人提问，如果香港抗议持续下去，双方暴力持续升级的话，香港警方是否 会对抗议者使用更多的实弹？刘晓明表示拒绝回答假设性的问题，他认为相关事态会逐渐平息。香港特区行政长官已经开始和各界真诚对话，并成立了对话办公室。台湾主管大陆事务的陆委会主任陈明通星期五在台湾立法院接受媒体询问时表示，希望大陆留学生能够了解民主社会，尊重不同意见。学校的教育本质就是学习民主社会的生活方式。香港反送中抗议活动目前正在持续进行，台湾大学内也出现声援香港争取民主的连侬墙。不过近日传出连侬墙遭到中国人士或校内大陆学生撕毁或破坏的情况，甚至还有肢体冲突。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法委员王定宇日前在立法院接受质询时表示，希望将破坏校园连侬墙的中国游客以及学生列入不再允许入境的人士。台湾内政部移民署署长邱风光回复说，经过联审会的调查，如有违规违法的情况，将不再让这些人进入台湾。对此，台湾陆委会主任陈明通星期四回应则显得稍微迟缓一些，和缓一些。他说，处罚不是目的，连侬墙是很好的教育机会，至于违规的情形将看情节轻重依法处理。各位听众，最近在香港和全球声援香港的活动中出现一个新名词和旗帜，斥纳粹，以及合并中国国旗与纳粹标志的斥纳粹旗。活动人士指出，中共的强权治理、香港的警察暴力、新疆的打压迫害，比纳粹德国有过之而无不及。斥纳粹点明了在习近平之下，中共的急剧纳粹化。不过也有评论质疑，把中共与西方舆论极为敏感的纳粹相提并论是否恰当，会不会引发西方的反感，转移外界对香港的关注。中国共产党是否一干被称为斥纳粹，全球为何掀起一场反斥纳粹的浪潮？对这些问题，澳大利亚 澳门大学传播系讲座教授赵新树说，
本质论的这种思想方法也就不能够理解，过程是很重要的。现在的这个趋势，不管是美国走什么方向，中国走什么方向，香港这个地区走什么方向，还在未定之天。你先把中共说成是一个法西斯化了，然后说中国的老百姓已经被他全部洗脑了，也要走向法西斯，然后我们就对他来进行法西斯。这种英语来说叫 self-fulfilling prophecy， 你把他说成这样，他真的会变成这样的杨博士，这已经有很多很多的历史来证明了。当然有的时候趋势已经不可改变，比如说在这个法西斯德国在进攻波兰之前，这一刻已经是不可改变了。当时可能绥靖错误，绥靖政策可能确实是错误的，但是在这个之前曾经有一段时间德国未必走向法西斯道路。比如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的时候，如果战胜国对德国不是那么严酷，很可能德国后来未必走向法西斯化。你不能忘了这个过程，仅仅是说它的本质就是这样的。那么当年换句话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不可避免的，那么你按照你这个本质论的说法，那接下来原子弹大战也是不可避免的，大家就准备打仗吧，你也准备打仗，我也准备打仗，那么战争不就进行就开始了吗？这是一种负责任的说法吗？把那个南海这个填岛说成是跟当年德国法西斯侵占波兰、吞并奥地利等等等等，进攻法国、进攻这个荷兰、比利时，说成是同等的事件，这是一种负责任的做法吗？这确实，在这个我们听到了很多报道关于在新疆，但是这个能与当年就是这个屠杀这个犹太人是同日而语，是同一个程度的问题吗？而且当时的心态，德国法西斯的他的这个理论就是要消灭犹太人。今天我们看到中共在很多一些被国际社会诟病的一些做法，在很大程度上他自以为认为他是在自卫，这种心态是根本的区别。
中共政权是否是在纳粹化？对这个问题，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博士说，
赵博士一直在给我扣帽子，说我本质论。如果说共产党的本质论的话，我们应该看他的共产主义集权这个性质啊，从这方面入手去这个分析啊，恰恰不是因为本质论造成了我们这种逻辑分析，而因为是看到了事实，而这种事实不指出来可能就会有灾难，并不像赵博士所讲的这个灾难是我讲出来的，我杨建立没有那么大的本事把这个世界大战靠我用讲吃纳粹中国特色的法西斯主义就把这个世界大战给讲出来了。真正的灾难在于说中国在纳粹化，而我们又没有意识到。我现在有很多的证据我可以展现给大家，当然我在中国因为现在没有任何言论的自由，你没有办法知道有多少中国人被洗脑成功啊，真正的支持共产党的这个极端的民主主义的这种情绪。但是你到网上你随时可以看到很多的照片，大家如果对这照片应该是非常记忆犹新的啊，叫做央视信党绝对忠诚请党检阅。另外有很多，你看这个呢是这个在教会里的啊军事化的一些行动啊，歌颂党的，这个是这个也是教会的呢这个军事化的行动，这是在小学里上学的头一天大家一个军事化的一种仪式，这些都是一个这个表象，这种表象让我们看到就是说中国在发生什么。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在10月1日 全香港没有国庆，只有国殇的黑衣游行抗争中，一位18岁的中学生在与警察冲突中被实弹击中的事件，继续引发示威者的不满。连续2天，大批市民响应网上号召，在香港多个地区集会抗议。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驻香港记者海燕给我们介绍有关的情况。
是，跟我们谈一谈，在今天10月3号，香港各地区的情况是如何？
好，今天网民像昨天晚上一样，继续呼吁市民到9区这各区啊聚集抗议警方在10月1号用实弹射伤、击伤一位18岁的中学生。我现在的位置呢是在港岛太古城地铁站外的英皇道上，现在呢这个马路上，英皇道上至少聚集了几千人。现在因为他们有人高喊要求警察放人，是刚才在稍早前大概5-6分钟之前，在这个太古城里头，在这个数以百计的市民呢围着这个中庭唱这个愿荣光归香港，突然在3层呢有骚动，所以大家都跟着这个从这个3层，太古城中心冲出来，这个来到这个大街上。后来经过了解呢，是外头有警察，拘捕一位市民，所以呢，现在市民都围出来要求警察放人。现在这个英皇道我的左右呢，都有大批的市民，这个至少有几千人在这里聚集，他们要求警察放人，而且中间呢还有1-2位。据说是我刚才跟过往的这个市民了解呢，说有亲中的人用这个手机啊射这个市民的这个大头像，引起这个市民的不满。另外呢，这个在港岛其他区啊，今天晚上也有一些这个叫10月3日再聚集这个行动，主要是抗议警方10月1号在荃湾的大河道这个用实弹枪击一位18岁的中学生。
是，那么海燕，我们知道刚刚我们也看到了你在今天下午到香港中文大学去采访的情况。那么中大学生现在对于在10月1号发生的这起枪击事件，我们知道包括受伤的这个学生还有多名参与者，现在都被警方控以这个袭警罪。那么他们对于相关事件的发展有什么样的最新反应呢？
对，我这个向中大的一些学生这个了解，问他们就是现在在10月1号一共有警察用6发这个有实弹发射，其中一枚打中一位这个中学生的左胸，就是问他就是对这个暴力警方警民对峙的生理暴力升级有什么看法。他们觉着对警方这个在没有必要的情况下，在生命他们认为没有任何威胁的情况下用这个实弹枪击这个中学生是绝对不能接受，是这个残暴。他们认为警方的解释，所谓说警员还有其他警员是生命受到威胁，所以呢警方开枪是合法合理，认为是在谎言，在欺骗香港的市民。另外呢还有这个我询问他们，就是对如果未来警察用实枪这个枪击这个示威者常态化以后，他们担心不担心这个个人的生命安全？他们说非常的害怕，尤其是在如果这个警察未来在抗争中呢，经常使用实弹这个来这个枪击示威者的话，但是他们将就是，尤其有一位女生刚才也看到，说她的好些朋友他们都做好了为这个香港争取自由而牺牲的准备。
嗯，是海燕，我们知道除了这个警方使用的这个武力不断的在升级之外，另外一个可能影响到香港抗议的是这个有关禁止蒙面法。我们知道香港的亲中阵营从今天开始推动这个所谓的禁止蒙面法，那么香港的示威群众对此有什么样的一些反应呢？
对啊，就是包括对这个中大的学生，还有刚才稍早前我对这个在场的一些市民进行询问，他们就认为就是说建制派这种做法有可能会激起更大的反弹，民众更大的愤怒。因为刚才我在这个从这个太古城地铁站出来大概7点钟左右的时候，刚一出站台，这个站台这个月台这上的外头就有这个 十几个防暴警察，每个人都是戒着黑口罩，在那儿这个戒备，所以过往的市民就问他，就是指骂他们说，你们要推这个反蒙面法，但是你们警察自己，而且就都蒙着面，而且呢，据说这个建制派在推这个法律的时候，这个法律不会对警方有所限制，就是说警方仍然可以蒙面，所以呢，这些市民都不满，认为这种如果一旦这个法律再推动的话，就有可能像这个当初这个推动这个这个送中法条例一样，会激起香港市民更大的愤怒，因为他们认为这个这个亲中的这个建制派，他们这个是向这个香港这个就是帮助港府就是实行什么紧急法、宵制令、宵禁令、宵禁法，这个向这个推动的这个其中的是一个步骤，所以这个市民呢对此相当的不满。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数百名香港中文大学学生10月3日下午在校园罢课游行，并且在百万大道集会，声援在反修例示威行动中被捕的中大学生。有中大学生对防暴警察在11只有国殇的街头抗议中首次实弹射击中学生感到愤怒。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驻香港记者海燕发了另一篇报道。
约300多中大学生从校园的民主女神像游行至百万大道，声援反送中运动中被警方拘捕的学生，包括在9月29日被控暴动罪的6名中大生。阳性中大生对美国之音表示，警方坚称10月1日实弹枪击示威者是合法合理，完全是狡辩，不可接受。
但是他反而选择使用了致命的武器，这是还有他射击的位置是在左胸，距离心脏只有3厘米而已，所以他那当时那个行为是绝对是想要杀那个学生的，不是所谓的自卫，只是想杀那个学生，所以我觉得他们说的所有的事都是谎言，都是不应该相信的。
杨同学说，即便警方未来将使用实弹常态化，也不会阻惑他们上街抗争。
老实说，我是非常的害怕的，但是我想说一句话，就是我们本应身为自由，但我们现在却因为自由而有死的风险，但我们也要抗争到底，因为如果我们放弃的话，我们死去的战友是不会圆梦我们的。
另一位刚毕业的中大生张小姐表示，警察使用实弹令她心痛和愤怒。
很多年轻人已经写了那个遗书，还有跟家人已经交代了我不会自杀，但是如果我被警察杀了，就什么捐赠我的器官之类的。
学生会代表在宣读罢课宣言后，呼吁集会学生移师到大学行政楼外，要求校长段崇智与学生对话，又高呼口号，要求校长回应校方是否支持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中大学生是否是暴徒等问题。被学生们指责几个月来一直拒绝与学生对话的段崇智出来与学生对话，宣读一份声明，回应有关近日中大学生被捕和一些校政问题。美国之音记者询问校长是否赞同警方使用实弹是合法合理的说法，段校长表示先回答学生的问题后再回应。不过在学生要求校长到校园烽火台与学生对话后，校长拒绝回到行政大楼内，导致学生情绪激动，有人敲砸玻璃门，围堵行政大楼前后门，并来到校长室。在僵持多时后，最后校长与学生在行政大楼祖寮堂再次展开对话。美国之音记者海燕、莫干生香港报道。
各位听众，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 2019年9月中旬访问美国，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一起讨论一项目的在于确保稀土供应的计划，以打破中国在全球稀土供应方面的主导态势。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稀土加工和生产国，美国有超过80%的稀土都是从中国进口。2019年5月，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威胁将切断对美国的稀土出口。新美国安全中心资深研究员马提金·拉瑟对美国之音表示，要应对中国的稀土出口威胁，美国必须加强研发，深化盟友合作，并加大对采矿工艺和能力的投资。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鲍荣的报道。
这个禁令有多么的实际呢？换句话说，中国是不是可以轻易实施禁令？
It's certainly doable. So China's crackdown on illegal mining.
当然是可行的。中国打击了在中国境内非法开采稀土的行为。我认为他们可以有效消除任何非法出口或者黑市出口。由于中国在加工能力上占主导地位，目前美国的替代来源很有限。美国确实有这些材料的储备，这是战略储备，但是规模很小。我看到的最新数据表明，它不到美国一年消费量的5%。因此，如果中国延长出口禁令，甚至颁布永久禁令，美国将很快不得不开始考虑配给，并就如何使用现有材料做出一些非常困难的权衡决定。我认为他们可能会决定某些国防产品，例如战斗机，会优先于日用消费电子产品。
说到稀土的替代来源，我们已经看到有一些关于日本和澳大利亚也许可以提供稀土的报道，您怎么看？
Yes, absolutely. So the name rare earths, a lot of people assume.
稀土这个称呼使得很多人认为它不是常见的材料。实际上，它在整个世界都非常普遍。全球约60%的稀土储藏在中国境外。美国一直在寻求澳大利亚、布隆迪、加拿大等国家的稀土。你也提到了日本，因此中国境外，包括美国在内，都有大量的供应。当然，目前的问题是缺乏加工能力，但有一个加工设施计划于明年年底在加利福尼亚州开设，而澳大利亚公司 Linus 也宣布将在德克萨斯州建立第一个分离设施，那实际上会是中国境外的第一个分离设施，将是一个重大的发展。
美国采取了什么样的措施来应对失去中国稀土供应的潜在风险？
The work being done with Australia, for example. So,
就像我刚才提到的，澳大利亚进行的合作，美国政府曾数次前往澳大利亚考察那里的矿床，以及澳大利亚在德克萨斯州新建的分离设施的投资。还有一个代表团去了布隆迪，布隆迪有非常大的储存量，这也是一个有吸引力的替代选项。另一方面，除了稀土矿开采方面，我们还进行了一些研究，以减少材料和产品的使用，还有回收方面的研究，特别是在2010年中国切断出口事件之后，日本在这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另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是研究和开发人造替代品及稀土材料的合成替代品，在这种情况下根本不需要进行任何采矿，就可以制造具有相同磁性和电学性质，而不依赖任何国外资源来获取这些性能。
So what's 我们还有什么可以做的吗？
Right now there would have to be an investment i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目前必须在研发上进行投资，现在花在这上面的钱很少。几年前，美国能源部开展了一项人造替代品研究计划，后来有点无果而终了。我们可以重新启动这个计划，当然只是为了短期内增加供应。美国需要增加其战略库存，并且需要真正投资于新的采矿工艺和能力，不仅在美国境内，而且还需要与合作伙伴和盟国一起来做这个事，特别是澳大利亚和加拿大，这两个国家将是很好的合作伙伴。
目前稀土的紧张局势会对美中科技竞争和贸易战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The Department of Commerce report that came out.
美国商务部6月份发布的报告承认，稀土的短缺对美国经济是一个重大问题。他没有确切的这么说， 但是意思在那里。就整个科技竞争而言，供应链多元化已经在进行之中，因此这将改变中国在整个行业中的角色。如果出口短缺或完全停止，你会发现某些类型产品的价格由于供应规律而上涨，人们可能会开始考虑使用不同类型的材料来解决该问题。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10月3日在白宫公开表示，华盛顿与平壤既定的非核化谈判将照常举行。朝鲜官方的中央通讯社日前报道，朝鲜在10月2日成功试射了北京星3号潜射弹道导弹。有分析认为，在美朝重新启动协商之际，朝鲜可能透过公开展示新型武器向美国施加压力。法新社报道说，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发言人莱德表示，我们估计那是一枚中短程弹道导弹，没有迹象显示那是潜射的，而是从海基平台发射。路透社报道说，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四赞扬特朗普总统采取历史性步骤与朝鲜进行谈判，以化解朝鲜半岛的核紧张局势。特朗普总统去年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举行了首次会谈，今年2月再次进行过会谈，尽管目的是让朝平壤去核化，但后来会谈陷入僵局。美国与朝鲜定于10月5日举行新一轮的去核谈判。卷入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电话门风波的前美国乌克兰事务特使库尔特·沃尔克星期四向美国国会进行了闭门说明。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的报道。
美国国会对美国总统的弹劾调查焦点之一，就是美国总统特朗普是否曾经以扣留对乌克兰的援助作为条件，来取得他在2020年总统大选当中的竞争对手，也就是民主党的前美国副总统拜登斩上无名。对此，美国总统特朗普予以否认，并且表示并没有所谓的交换条件。而当时听了电话的蓬佩奥国务卿表示，国务院会配合国会的调查。不过同时呢，他也批判众议院的民主党人别试图恐吓和欺负国务院的官员。至于深陷政治风暴的沃尔克呢，已经在上个星期五辞职。那么国会对总统的弹劾调查当中呢，国会议员希望取得什么样的讯息呢？下面我们来看看一篇电视报道。
沃尔克星期四早上抵达国会山，他现场回答有关特朗普总统被控施压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调查美国前副总统和总统参选人乔拜登的问题，其中涉及特朗普和泽伦斯基7月的通话，沃尔克在这通电话之后采取的行动，以及特朗普的私人律师鲁迪·朱利安尼的行动。这些指控来自上周公布的一份举报人的检举信，检举信引援多名白宫官员的话说，特朗普总统还向泽伦斯基施压，要求他与两名被总统明确点名为他在这些问题上的私人特使会面或谈话，这两人指的是朱利安尼和美国司法部长威廉巴尔。沃尔克在检举信被公开后的第二天辞职。特朗普已经因敦促外国政府调查其政敌受到调查，但他星期四在这个问题上继续加码。当他离开白宫的时候，他被问及他在电话中试图让泽伦斯基做些什么。
Well, I would think that if they were...
我想如果他们诚实的话，就会对拜登及其儿子展开大规模调查。答案很简单，他们应该调查拜登，因为一个新成立的公司怎么能……顺便说一下，中国也应该对拜登展开调查，因为在中国发生的事情和在乌克兰发生的事情一样糟糕。
特朗普指责拜登的儿子亨特·拜登2013年乘坐空军二号前往中国，并利用这趟行程为他所创立的私募股权基金从中国募款15亿美金。 相对拜登在乌克兰的行为的指控一样，白宫没有提供证据来支持特朗普对拜登在中国的行为的指控。但特朗普的言论引发了国会弹劾调查负责人的迅速反应。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亚当·西夫在他的推特账户上回应说，总统不能利用他的职权迫使外国领导人调查他的政治对手。他今天上午的信口开河再次凸显了我们的工作的紧迫性。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国务院告诉美国之音，美国坚定支持乌克兰在国际公认的边界之内建立一个自由、繁荣以及民主的国家，并且不希望两国的坚定同盟关系由于这起弹劾调查带来负面的影响。
各位听众，继支持民主人士星期天9月29号中午在中国驻洛杉矶总领事馆前抨击独裁，呼吁中国走向民主之后，响应全球反独裁集会活动，下午转战洛杉矶华人聚居的蒙特利公园市，力挺香港人继续为自己的权利抗争。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宇宙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数百人参加了这场在巴恩斯公园举行的集会，香港人加油的口号在公园此起彼伏，组织者呼吁所有人加油，他们带领大家呼喊香港人加油、台湾人加油、新疆人加油、西藏人加油、中国人加油，赢得一片掌声。
香港人
加油，
维族人
加油，
新疆人
加油，
他们也再度声情并茂地高唱歌曲《谁还未觉醒》，这是雨伞运动以来香港对抗政府运动的主题歌曲，改编自百老汇歌剧《悲惨世界》中反抗暴政的英雄挺身而出的主题曲。歌词说，试问谁还未发声，都舍我其谁，为我成，天生有权还有心可做主，谁要认命晋升，试问谁能未觉醒，听真那自由在奏鸣，激起再难违背的那份良知和响应。蔡先生一家三口刚到美国不久，在中国时夫妇都是大学教师，但是感到生活中的遭遇颠覆了过去所学的一切，找不到公平和正义。蔡先生说，
也是根据我们的切身体验，我们以前当老师，我们家里的房子被拆迁10年了不赔偿，政府不保障人民的财产的权利，你把我们拆了10年不还给我们，那然后我们去寻找宗教信仰，我们去信基督教，但是呢你又来打压我们，又限制我们，那我们只好来这里来寻求包括我们的宗教信仰的自由啊，对公平、对正义的追求。
蔡先生表示，人民当家作主是中国政府宣传了多少年的口号，但是人民什么时候才能真正当家作主呢？现在中国是一个党的党国，而不是所有人民的祖国。来自广东的李振莲说，香港的反送中运动证明非暴力是有效的，因为他成功地让香港政府撤回了条例，并且香港特首已经开始与人民对话。中国人民只要有足够多的人清醒过来，就能让中共低头。李振莲高举中华民国的青天白日旗在集会现场走动，颇为引人注目。他说，
中华民国已经在台湾实现了民主，证明了中华民国的宪政宪法是可以实现民主的啊！当我们中国实现民主的时候，我们必须也要一套宪政宪法啊！所以我是支持中华民国。
李振莲说，在国内时遭遇私人资产被政府没收，尽管感觉不高兴，但却以为以强欺弱、以大欺小是社会常态，不知道可以抗争。来到美国之后，才认识到弱者抗争是天经地义的。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挺稿人士说，一向十分关注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向往母国走向政治文明和与世界同步。他说，
是一个来自中国大陆沦陷区的中华民国的移民，我们的希望我看到了今天，因为在有香港人的坚持，对自由的坚持，我看到了华人的希望吧。所以我写向伟大的香港人学习，与香港同行，与世界同行，与正义同行。
不久前在巴恩斯公园怀抱婴儿给五星红旗泼墨的杨晓女士，讲述了促使自己理念成熟的插曲。
我的刚出狱的丈夫在网上买了一本大草稿，还给我讲述了一些情节。我记得最清楚的一件事是一个逃到香港的同事说，连我的骨灰都不要出入到那边去，一个人一个侦探的有多么的恐惧和绝望，才会生出这样的想法来。一年前我和我丈夫刚结束转制来到了美国，我们给刚出生的宝宝取名叫同选。
杨晓和丈夫因为大学时代帮助中国弱者维权而开始遭到中共的打压。随着香港反送中和美中贸易战的激烈化，蒙特利公园市的巴恩斯公园已经成为亲北京派和亲民主派在洛杉矶的重要战场。杨晓女士的泼墨五星红旗就发生在这个公园。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宇宙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十月一日，一场规模空前的国庆大阅兵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接受中共第五代领导人习近平的检阅。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冰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习近平等中共七常委以及国家副主席王岐山、中共前领导人江泽民、胡锦涛等出席这次七十大庆活动。晚上天安门广场还举办了大型文艺晚会和焰火表演。这次阅兵阵列中，一些解放军最新的武器装备首次亮相，约有 1.5 万解放军官兵接受检阅，10万人参与群众游行。天安门广场有数万人在现场观礼。中共现任领导人以及卸任的高层人物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从官媒新华社发布的报道来看，前中共政法委书记罗干不在出席人员之列。中国共产党当局宣扬建立新中国70周年普天同庆，但是中国大众不被准许现场参观阅兵式，在场的人都是经过当局精心挑选，当局的维稳力度达到空前水平。一些在中国居住的知名批评人士节日之前被晋升。分析家们指出，在习近平当局大力炫耀武力之际，中国面临越来越多的挑战，其中包括香港的抗议活动延续了3个多月，中国经济增长不断放缓。阅兵式是在雾霾的天空下进行，凸显习近平面临另一个问题。尽管在国庆节前，北京及周围地区实行了排放限制，将在明年1月举行总统选举，并表示无意受北京统治的台湾，星期二谴责中国独裁，并表示独裁是对和平的威胁。在北京隆重庆祝70周年国庆之际，香港抗议活动仍在持续，台海两岸关系紧张。习近平在篇幅不长的讲话中表示，要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推动海峡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团结全体中华儿女，继续为实现祖国完全统一而奋斗。中国官媒央视的画面显示，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在天安门广场参与观礼，枪口对准示威者的香港光头警察刘泽基也出现在央视画面上。南华早报报道说，北京曾向香港富商李嘉诚和吴光正发出参加建国70周年庆祝活动的邀请，李嘉诚和吴光正均以个人原因为由推辞。李嘉诚呼吁港府宽容对待年轻人，遭到了中共政法委和党媒《人民日报》的严厉批评。官媒声称李嘉诚的说法是纵容犯罪，而李嘉诚反驳说，宽容不等于纵容犯罪。本次阅兵式上，护旗手按党旗、国旗、军旗的顺序依次出场。习近平身着中山装检阅部队，并且向官兵挥手致意，但是没有行军礼。 中国官媒新华社报道说，此次受阅装备均为中国国产现役主战装备，信息化程度普遍较高。这些先进的武器装备也引起军事专家的注意。阅兵式上，东风时期高超音速中程弹道导弹首次亮相。美国在今年正式退出了中导条约，中国对美国退出该条约表示不满，然而中国一直表示不加入此条约。阅兵式上展出的新武器装备包括专家们所说的美国可能难以反制的超高音速滑翔导弹。在将近三个小时的严密安排的阅兵式开始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讲话说，中国将继续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但是中国军队将坚决维护国家的主权和安全。中国官方称，这次阅兵并不是为了恐吓任何特定国家，但防务专家们认为，它是向全世界传送一个信息，这就是中国的军事力量正在快速增长。另外，东风41洲际战略核导弹在阅兵式上最后出场，射程为15000公里的东风41型导弹是中国射程最大的导弹，可以30分钟打到美国本土。美联社报道说，华盛顿和其他国家的军事规划人员将注意中国展示的一种新导弹技术，尤其是超高音速弹道导弹，据信可以冲破美国及其盟国所部署的一切现有的导弹防御体系。亚太防务杂志总编辑郑继文表示，此次阅兵展示的尖端武器反映了解放军在信息化方面战力的提升。阅兵展示的东风17中程导弹令反导系统难以应对，而东风41洲际战略核导弹意在向美国示威。不过郑继文认为，现阶段中国对台湾动武可能性不大，因为中国领导人希望有一个和平发展的环境。郑继文指出，这次阅兵反映出了中国军队的技术水平，但是在战略战术等实战水平方面和美国相比仍有差距。
当然也有像可能的对手，包括美国，或者两岸之间那目前矛盾比较大，他这些对手那展现一定的威慑能力。他释出的讯息就是，各国在博弈的同时，尤其是中美之间大国博弈的同时，那美国是必须要考虑到，那这个中国在这军事力量也有许多可以跟美国抗衡的这种能力哦，尤其是战略武器或者这种高超音速这种突防武器，甚至说反舰弹道导弹等等。那也就是说，中美两国在博弈的同时，也警告美国不要轻易在军事和安全这个议题，那侵害中国的核心利益。我想通过这次高科技的一个阅兵，那像他的对手其实也展现了这样政治和军事这个层面的一个意义。
郑继文认为，中国军事科技上虽然有很大提升，但仍不足以与美国的军力抗衡，尤其是中国目前掌握的那些尖端武器技术与作战指挥系统都没有经过实战检验。
美军的实战经验还有说积累的一些经验的回馈，进而让他的相关的战法战术或者软件或者系统的融合部分，让它融合性更高。那解放军其实就过去相当一段时间内，其实它是不具备这样条件，因此这是各国军事观察家那观察认为，那这次解放军在展现他阅兵所呈现的强大科技层次之余，大家会觉得比较可能存在一些短板或弱点之所在。
阅兵式过后的群众游行充满了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参与游行的群众包括各行各业代表和学生。中共领导人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和习近平的巨幅画像依次出现。当坚持毛泽东思想方针行进到天安门城楼前，官媒电视直播的解说员提到毛泽东在中国闭关锁国期间曾提出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口号。中共官方近年很少提及的邓小平理论、江泽民的三个代表以及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标语在游行方阵中出现。已故中共高层和老兵的家属及后代乘坐观光巴士，手举前中共高层人物的肖像，在游行行列中行进。 毛泽东嫡孙毛新宇左手举着毛泽东像，右手敬军礼，出现在央视直播中。中共元老薄一波肖像也在央视直播中出现，薄一波之子薄熙来被判处无期徒刑。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红二代对美国之音表示，不能确定手举薄一波肖像者的身份是薄熙勇、薄熙成还是薄家的其他后人。这名红二代表示，游行中没有出现元帅和大将后人的彩车，有人认为元帅和大将的后人可能不屑于参加此类活动。参与游行的彩车上出现了中国宪法和投票箱、中国党章、香港和澳门基本法等书籍的巨幅模型，习近平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脱贫攻坚、中国梦等政治口号，以及学习强国软件在游行花车上也有呈现。北京为国庆70周年庆祝活动做了精心准备，受阅官兵及在校学生经过了长达数月的训练，并且进行了3次大规模彩排。为了给阅兵营造良好的空气环境，北京周边很多工厂提前停产停工。不过在11之前，北京市发出了空气污染橙色预警。10月1号上午，北京上空仍被雾霾笼罩，PM2.5 指数超过150，处于不健康级别，人们所期待的阅兵栏并没有出现。美国之音叶冰在北京，金哲在华盛顿联合报道。
各位听众，民主活动人士在美国国会举办活动，控诉中国共产党过去70年来对中国的统治。美国国会重量级议员发表声明和讲话，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做介绍。
星期一下午，在国会大厦一间会议厅举办的这个活动呢，主题叫“中共罪恶统治70年”的讨论会。那这个讨论会聚焦的是中国共产党政府选择回避的那些历史，比如说大跃进以及因此导致的大量人口死亡，还有对异议人士、还有信教少数族裔的这个压迫和打压的这些历史等等。美国参议院重量级参议员卢比奥是为活动发来了一个声明，他在声明中这个提到中国70年国庆的这个时候呢，他是用标记这一个词汇，而不是用庆祝。那他说，在10月1号这一天，不是要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而是要纪念在1949年以来数千万的受害者。那他还在这个声明中说呢，人们不能继续幻想让中共加入这个自由世界大家庭就能够改变他们，鼓励他们向民主制度过渡。那么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今天的中国就是在大跃进中害死数千万人的同一个人民共和国，就是那个在百花齐放运动中号召大家发声，但是又把发声的人投入监狱的同一个人民共和国，也是那个忽视艾滋肆虐、食品安全和罔顾法律保护的同一个人民共和国。没有借口再继续幻想，我们已经有了70年残酷历史的见证。
那我们知道，在上个星期五的时候，中国外长王毅是在联大讲话中借中国70年国庆之际呢，是赞扬中国取得的伟大成就。他呢，在这个讲话中是完全回避了70年来中共犯下的错误以及造成的一些灾难。那在星期一国会这个讨论会上呢，这个组织方之一魏京生基金会这个主席，也就是知名的民运人士魏京生，他说呢，举办这个讨论会就是要让更多的人以及尤其是外国人知道中共犯下的罪行，不要再对中共抱有幻想。那他表示，中国过去的这个成就是令人瞩目的，但那不是源于中共的制度。那么再听听他的看法。
中国人素质也不低，人口也很多，资源又很丰富，市场又很大，为什么发展不起来？是毛泽东时代搞的，所以邓小平时代改变了一些政策呢，确实发展速度起来了，但是有两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将来会毁掉中国，现在正在毁掉中国。一个就是靠偷，你好好学就行了，对不对？你干嘛要偷人家呢？你可以花钱买，对不对？你为什么非要偷呢？偷人家技术，最后现在造成很大的矛盾。第二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财富严重的集中在少数人手里。
那么这个讨论会呢，除了由这个卫青生基金会主办之外，还有共产主义受难者基金会也是主办方之一，还有藏人维吾尔人的这个活动团体也是协办方，他们的这个代表人士也都参与了讨论会并且发言。那除了星期一下午的这场活动之外呢，星期一上午还有民主活动人士拜访议员，并与一直关注中国人权的史密斯议员举行了座谈会。那他们是提醒议员要注意中共在美国的渗透。那在中华人民国这个高调要庆祝这个70周年之际，史密斯议员他说呢，他是希望中国人民能够获得更好的这个制度和这个社会。那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我希望中国人民有权得到比独裁更好的制度，他们值得拥有自由公正的选举，他们值得拥有在国际人权公约和其他中国签署的国际协议里面确立的基本人权。
Agreements to which they have acceded to. 那我知道这个史密斯议员他也是这个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的这个发起人之一。那他在这个星期一上午与民主活动人士见面的这个座谈会上呢，表示他说，在中国人权状况日益严峻的当下，希望美国政府不要再犯过去的错误，比如说将贸易与人权脱钩。那他希望各界齐心协力，让香港的这个人权与民主法案能够获得通过。
各位听众，美国总统特朗普10月2日星期三在白宫会见了来访的芬兰总统绍利·尼尼托斯，讨论了两国关系与贸易等议题，也针对如何在北极还有 5G 领域对抗中国交换意见。在此之前，中国已经表示要在北极打造冰上丝绸之路。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我们知道呢，这中国除了在所谓的俗称一带一路的这个陆上及海上的丝绸之路之外呢，他之前中国发表了一个北极白皮书，当中也表示说要在北极发展所谓的冰上丝绸之路。那么在这个白皮书当中呢，中国就说中国在地缘上是近北极国家，所以呢在北极方面有许多中国的利益，也曾经做出多次的探勘的行动。那不过呢，在这个芬兰总统来访之前，白宫举办了一个背景简报会，在简报会上呢，资深官员却表示说呢，中国这个美国跟芬兰都是这个北极国家，美国担忧俄罗斯在北极大规模的建军以及中国持续扩张的野心，并且针对中国所谓的近北极国家的说法呢，资深官员在白宫的背景简报上表示说，这是可笑的，中国没有任何的申索权。那么呢，北极的管理仅限于北极国家，特别是北极理事会，那让北极地带的国家不会受困于中国的债务陷阱。那我们知道呢，所谓的债务陷阱呢，一直是美国以及反对中国一带一路的人所用来形容中国政策的。那么此外呢，也说到特朗普总统以及这个芬兰总统会讨论这个 5G 的议题。那么这个背景简报会上的官员表示说，芬兰是诺基亚的创始国，而诺基亚正在积极的发展 5G 的技术，那么技术层面呢，至少会跟华为以及中兴是并驾齐驱。那么呢，芬兰是为这个珍惜人民的隐私网络以及基础设施安全的国家呢，提供了做这个除了华为以及中兴之外的另外一个做生意的选择。那么华为与中兴呢，与中国关押了300万的穆斯林的现代集中营有所关联。那么这是呢，在背景简报上，白宫官员表示说呢，特朗普总统与芬兰总统尼尼斯托在会面的时候会讨论到与中国相关的部分。那么在两个总统会晤结束之后呢，后来白宫也发出了共同的声明，表示两国除了在 5G 上合作之外，也将在 6G 上进行合作，并且再度强调，美国跟芬兰都是北极理事会的理事国，两国将会致力于北极地带的合作以及降低冲突。
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电视节目，中国时间每天晚上9点到10点，邀请著名专家、学者、国会议员、政府官员就当前的热门话题进行讨论。欢迎听众观众朋友拨打免费电话参加讨论和提出问题。在中国大陆的听众请直接拨 0551，在台湾的听众请拨00801-148-940，期待您的踊跃来电。
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编辑是亚维，导播是陆阳，我是季志峰，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